之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居士问哈，他问一个问题，其实很重要，但是也算是层次很高的问题。也不是说层次高了，那个是一个在高层次解决的问题。他问说，怎么样才能心无挂碍啊？那显然，当然他心大概有所挂碍。可是如果我们从心经来看的话，心无挂碍是要怎样？般若波罗蜜多故，对不对？你要具足了般若波罗蜜多，你才能有办法心无挂碍。所以到那个地步，你才有办法真正心无挂碍。那可见他心里也一直是蛮大的挂碍。不过他一直讲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提一件事情，他认为说他的标准已经很低了。他生活需求，他各方面已经降得很低了，但是还是现实世界还是有很多不圆满，很多让他内心不愉快。可是就我们从佛法的立场，要心无挂碍，难道没有阶段吗？难道没有这个按部就班的阶次吗？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智慧嘛？好，般若波罗蜜多故，既然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嘛。从得到智慧的过程，得到智慧的过程，我们说得到智慧过程有几个？说在佛法讲智慧哈，它有分几类的哈。生德慧，那接下来就是闻慧嘛，哈，闻所成，修所成，思了哈，跑太快了，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最后才是无漏慧，然后或者说正德慧。用无漏慧好了。那闻思修，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项目。这个生德慧，就是既然我们成为一个人，他就具备人的一些思考、理解。我们能够读书，能够知道字里面的意思，这就是生德慧嘛。那这只是世俗啊，大概还不算列入佛法的一个进程。但是没有它，你又没有办法开发继续闻思修。好，那我们接着要问说，好，如果进入闻所成慧，当然是眼见耳闻嘛，好，到这个阶段。它的主要的项目是什么？它主要的项目是什么？它主要的项目，你看嘛，我凡夫，然后我听闻佛法，我是不是希望佛法在我生命中产生一些作用？好，你听闻佛法主要目的，那让它在你身上产生作用，你同时要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摒除自己原来的主见。你还是用自己的主见去思考事情，去了解了解听闻来的佛法，还是不成嘛？所以要把这些毒素的东西拿掉要把自我的成见拿掉。好，这是闻所成慧嘛？好，那你听来的东西就是真理嘛？真理你要能够信顺真理。对于真理要能够信顺，你听，你看，佛书佛法，就是要抛弃了不断抛弃主见，然后要能够信顺真理。好，接下来思所成慧，思嘛思维，这当然是内心的思考，好，这个没问题，内心的思考。 可是四所成慧它的主要的要相又是什么？它主要的要相，这个四所成慧就是你把听闻来的佛法做系统的建立，去做系统的认识，好，去认识它，更深刻哈，更深刻的去认识它。你之前那个步骤，听闻佛法只是说，哎，我要拿掉我之前就有了不好的这些东西，好，我要产生新的人生观，我要信顺这个真理啊。啊，第二阶段就是内心的思考，我去思考它，然后我求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刻的去理解。好，这是第二思嘛哈，修到修的阶段，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要采取行动去证得真理，已经是采取行动了。所以这个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精进的，哦，精进。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听过，就是，修慧要跟什么相应？要跟定，对不对？要跟定，哦，要有定法。所以这个修就是把你思维的佛法在定中再去更进一步的体见它，好，采取行动，要去获得。那最后是这个无漏慧，好，你能够证真理，就是靠这个无漏慧嘛，就已经体悟真理了。所以从慧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阶段它主要的要相是什么。那我们也常常讲说性智一如嘛，好，性智一如。我们刚刚第一个说，闻所成慧是性顺，性跟智哈，我们说性智一如嘛，到后来性智一如。好，那这个就性来讲是性可，修来讲是性求。哦，我们刚说要采取行动啊，去求得这个真理，那这个叫信证，证得真理。好，所以从佛法的进程来讲，也是按部就班啊，就算智慧也按部就班。那可是可能大部分人呢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听到一句个什么东西，我就能够，没有挂碍，这个信证当然也就可以，你可以说是般若波罗蜜多故，然后才有办法心无挂碍，好，所以这个智慧的阶次了哈，进程，或者说我在修学的过程，不是一触可及了哈，没有办法一下就达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你绝对会产生怎么样，那个挂碍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少。所以用另外一个看法说，我在修学佛法，我到底走得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检验指标，就是说我烦恼还是很容易生气，或者我烦恼还是很多，那表示可能错了，要稍微用一些方法改变一下。那如果你体验到是，我越来越轻，越来越少了，那你方向大概是，比较正确。曾经也听过有些法师了，他到大陆去参学去参学，当然他也是喜欢禅修啊，他就到处跑，到处走啊。然后有人跟他讲说，那个山头那个山洞里面有一个老修行人，你可以去那边参他，去那边参访哈，去跟他谈一谈。他一进去，跟他就是问候之后就谈，然后一谈到什么呢？谈到他就请问那个法师说：“请问长老你怎么修行？你平常都怎么修行？”听到这一句话，那个修行人马上大骂，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吓了一跳，怎么修行修到变成这个样子，那嗔心各方面的那个烦恼很重很强。好， 好，所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哦，心无挂碍。可是要到达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进程，哦，这个阶次，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啊，哈，文思修。好，这是顺便提到这个智慧的一个过程了哈。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三页的部分，第三页，在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在第二页有谈到正法的本质跟体系了哈。好，正法的本质跟体系，那我们到最后再来问说，再来问一个问题说，正法的本质，那它的本质是什么？体系，那体系又是什么？好，先有这个问题哈。好，那在第三页的第三段这边谈到的是说，生命中心哦，生命中心来说缘起哦，哦，好，那宇宙的中心是众生的本位，有情为本。我们不是在是不是佛法概论里面嘛？哈，有情为本的佛法啊，这是导师也很重视、很强调了哈。有情为本的佛法，当然有情为本就是众生的本位了哈，众生本位。可是这个当我们说有情为本哈，那有人可能他慈悲心比较广一点，他会觉得啊，有情嘛，所有有情都要度尽啊。好，那他甚至我听过了哈。有些人他真的慈悲心也很强，他觉得所有众生，所有包括鬼道的众生，他要努力去度尽。到后来，你知道他晚上都在干什么？晚上他跑到坟墓去诵经、去念咒等等。哦，我也看过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年轻的老师哈，哦，他也是到后来晚上睡不着，然后晚上就在那边打手印，然后念咒。然后他跟我说，他看到那个众生排很长啊，哦，然后他就那个悲心要度尽他们，就在那也有人因为这样而精神受不了哈，哦，就崩溃掉了也有哈，哦，所以有情为本，好，哦，先从我们上次有讲到，从近切处，从自己，从清净自己的这个身心下手哈，哦，但是志愿要高。好，我们看第四页。第四页这边有一个缘哈，那我是从导师的那个课本里面，他也是类似这样的缘哈。好，那导师就从这个圆圈圈要来谈一个问题哈，谈一个我的问题。好，这个圆圈圈，哦，那一般人看就是一个圆圈圈嘛哈。那第二行有说，哎，他发现有两个。好，再仔细看，变两个，内跟外哈，有内圈有外圈。好，内圈平滑的嘛，外圈有这个锯齿状。好，那接下来他又再进一步再看，哎，三个内、外还有圈。哦，那这样的一个从一个、两个到三个哈，好，下面就做出解释了哈。孤立的一是神的化身，从不曾存在过哈。那这个孤立的一就是指什么呢？是神的化身，就是指我了哈。我们在佛法里面说我哈，我具备有三个特质：第一个不变，第二个独存，第三个实在。哦，不变、独存、实在哈，它不会变化哈，它自己能够独存，不需要外力，不需要别人的支撑，它自己能够独存，而且它是有终极的实在。好，这是对我的定义了哈。好，那孤立的一是神的化身，当然这神就是我嘛哈，神跟我这两个字当然互通。好，这边意思就是说，那个真实的我哈，认为的那个我，孤立的我，其实是不存在过。好，有独立的一，想到对立的二，还有三啊，从一二三。那会有这个一二三，其实都是从一开始，对不对？所以都是从我开始，对不对？啊，所以 我见嘛，哈，对于我，对于有一个不变存在，独存实在的我，好，你先有这样的见解，才能产生其他种种。好，那甚至更多了哈。好，这一切是神的，就是我见啊，不属于佛法。那佛法否定啊，不管是一，那由一延伸而来的一啊、二等等各种不同。好，或者有十四种细论，六十二种邪见。好，佛教就是否定这些啊。那他就用缘起，哦，用缘起来否定那个我了，哦。好，十四细论六十二种邪见，哦，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跟注脚十一。注脚十一开始从杂案经就有提到这十四种，哦，这十四种。我们看一下注脚十的第一个第三行这边，哦。好，世间常，是则真实，愚则虚妄。长了哈，那第二个下面一行哈，世间无常；第三个世间常无常哈；第四个非常非无常。好，这一组哈四句，就对常有产生四句嘛哈。接下来对有边无边、有边无边，还有非有边、非无边哦，这是五到八。那九跟十是命即是生，生即是命。十一到十四是如来时，这个如来，哦，死后是有，或者死后是无。哦，这边用的语词是如来有后死，无后死，哦，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好，杂案经有提到，那大智度论接下来那个括号二的地方，大智度论也有提到这十四个，哦，我们再归纳一下一到四，哦。一到四是世间跟我，哦，常，还有常的否定就是无常嘛哈，那常跟无常的合并就是异常亦无常，那常跟无常的再否定就是亦非有常亦非无常啊，好，这四句了哈。印度人他们常常有这个样的习惯，他就是用四句去分别啊，这个的否定。然后肯定跟否定的合并，那第四句是肯定跟否定的否定，哦，他们用这种两层，他们常常对一个事理的探讨，哦，用这样。好，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世间跟我，哦，世界跟我的四句，那五到八一样，世界跟我是有边无边，哦，九到十二，哦，是指如来死后就是涅槃，啊，对涅槃的四种问句哈，那十三十四是身跟神的关系，身就是我的身，这个物质世界了哈。那神的话是生命的质体哈，神我，我们说神我。好，我这个色身跟这个神跟这个我哈，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相同还是相异？注脚十一，就导师进一步解释了哈，进一步解释六十二种邪见跟十四见，这两者其实是同等的关系，哦，同等关系。我们先来看十四见哈，十四见在注脚十一有提到，好，灭后有无，就是如来死后有去，哦，这个去就是存在哈，死后不去，不存在。好，有无边。常无常，哦，这各有四句嘛，哦，各有四句就有十二句了，还有生跟命意义的问题，哦，这样变成十四件。那这十四件又从这十四件去开出六十二件，哦，在第五页的注脚栏。不过要看六十二件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十四件它到底要说什么。哦，十四件的分析，我们看这样的分析哈。好，灭后有无，哦，就是如来灭后有无的问题是涅槃嘛哈，在对涅槃去推论。好，这是对涅槃产生的细论哈。好，有边无边的这四句是什么呢？ 是在推论未来，我未来有还是未来是无了哈。那这个常跟无常这四句是在追究过去，哦，好，存在的话就是常，不存在就是无常嘛，哈。好，那接下来生命意义的问题，哈，就可通于过去、未来，还有这个涅槃。好，所以这十四句其实主要有四组了，哈，四组。第一个是在讨论涅槃的问题，第二在讨论过去的问题，第三个讨论未来的问题，好，第四个讨论我的现在了哈，现在的生跟命的关系哈，那通于涅槃之后，还有过去、未来等等啊。可是这个常跟无常哈，有另外一个看法哦。各位看这个十四见的分析这一小段哈。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三行有一个挂号，有没有？有一个挂号，约空间说了，约空间说，就是常无常，我可以认为是空间来说，哦，有限跟无限，哦，有边跟无边，就是指有限跟无限。好，所以十四件如果分成四个，哦，第一个讨论涅槃，第二个讨论时间，第三个讨论空间，哦，第四个讨论现在的，哦，生跟命的关系。好，这十四件分这四组哈，那六十二件一样按照这四组去看它，它怎么样呢？每一个四句又约五蕴来说，哦，譬如之前是世界跟我是常跟或无常，对不对？好，世界跟我，它就把它开成五蕴，哦，色是常是无常啊，哦，等等，受想行识五啊，哦，就五乘以四就二十，对不对？哦，二十。那下面色的有边，色无边，哦，受想行识一样，五四二十，哦，好，接下来如来死后，哦，一样用五蕴，好，如来死后有没有色了，哈，哦，有没有受，有没有想，有没有行，有没有识，好，这一样又二十句，那生命不变，所以三个二十加生跟命意义的问题六十二件，哦，好。所以十四件跟六十二件其实是开合的不同，哦，就是比较简略跟比较详细的不同而已。好，我们看第五页，第五页，第五页最上面就世尊说法，它是不为实相，而且是要外顺世俗。好，划线的地方对缘起的真相，哈，哦，根本无知还没有消融以前，没有办法理解啊，哦，根本无知，所以一直修学化一直以来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铲除这个我见啊，哦。那当然，你可以说是我见这个我，你可以把它范围扩大，这个我就变成每一个实在的我，就是自性见嘛，哈，哦，自性见。可是你要证解脱，你要证解脱，一定要反归到你自己的这个我，哦，你要空缺自我的身心，这时候你才能够证真啊，哦。好，下面就是佛陀说法，有可以用静止动的，还有非静非动的说明哈，哦。我们看静止的观察这边，好，内部为实相，外顺世俗哈，哦。好，这边说到第二行这边哈，认识上的存在必然相待。好，你能够认识就有能所嘛哈，能够说它这个跟那个啊不同，好，就是相待。好，挂号的地方说缘起的差别，缘起的彼此啊，好，这个彼此跟差别啊，都是依缘起的相待而说哈。那重点是。是相待来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自性来说，哦，不是说他 自性是这个东西有他的这个自性，那个东西有他的自性，哦，是因为两个，哦，相对待来说的。好，这是缘起的看法，哦， 好，世尊开显一切法，那法的中心是众生，跟刚刚说的一样，有情为本。好，这个是痛苦世间生死无常，好，第六页。那相对来说，那个是出世间安乐，涅槃寂静。好，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涅槃，这两个相对来说，好，这样的观察是静止的观察。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动的观察，动的第二个。好，既然是两个嘛，那我要从这个进入到那一个。好，粉碎无知，因为刚刚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知道真相是习以成性的根本无知嘛，就是我见。好，所以粉碎这个我，我的见解，自我为中心的见解，好，这叫诸法无我。好，那这三法印是缘起正法的基本法则。好，这三法印里面，下面第三行提到无我印是最主要。好，而且佛法的不共跟外道跟世俗的不共也是在这里实践要证无我也是在这里。好，那如果下面离了这通遍一切法的无我，无常是会断的。好，这个会断就是断灭了，就是断灭。意思就是说，如果依法有依法的自性哦，如果依法有依法的自性，依法有自性就是它一直是我们刚刚说我是怎样不变独存实在，它既然它不变，它独存它实在，那你说无常，它变成怎样？如果依法有实在，那它无常那就是断灭，对不对？它有那个实在，而且不会改变，那我说无常法则，那不是变成断灭见吗？好，那另外是也会变成世间的俗见啊。那涅槃也只是形而上哈，形而上就是在有形而上跟形而下嘛哈，形而下就是世间事相的一切，形而上就是在这万物事相的一切之上有一个主宰者哈。好。有静的观察，有动的观察，下面要谈到非动非静。好，那要谈到这个，后面有说到要另外换一副眼镜。好，下面三个小段落有后面有括号二，有括号三，有括号一，对不对？好，那个括号二就是之前所谓静的观察，我们看它的譬喻落在海里，好，在那边挣扎好，发现东方有个海岸，好，自己在海里嘛然后发现有海岸，好，这是二，它后面的二就是这个意思有两个相对待。好，接下来三的这一行它开始前进，有没有？好，远离西，然后接近东。好，有西有东，还有它在前进。好，这就是三个嘛，对不对？这就是这三个好，这是动的实践。那最后面这一小段有一个括号一，这个括号一这就是这边要讲的非动非静的一。好，它一上岸，好，在阳光里休息那这时候东跟西对它来讲没有意义了嘛它在动还是静也不重要了嘛好，这是涅槃涅槃其实是不可说。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明相正性，有没有好，这个一就是在指这个非动非静，你不能说动静反正不可拟议嘛不可说。好，下面这一段小节这边提到动的三法印的理解跟实践是最适中的好，那世尊说一二三括号就是二是静止的，一是触着即犯，有没有？触着即犯就是刚刚在描写在这个阳光里休息 好，就是不可说嘛，齁。好，不二啦，就是不二，齁。你们不能说有对待，不能说有相待。好，下面第三行，动的三法印的理解时间是最适中，齁。所以无我啦，齁，无我是最重要的理解跟实践。好，不管三法印不管怎么说，齁，下面一行中间缘起正法的三印，好，它只是在缘起，我可以说这三项。好，那其实总的来说是一时相，哈，一时相应。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页，第七页这边有另外一个图，哈。它有两个箭号，有没有？在这个圆形里面有两个箭号，这个箭号就可以理解为它的实践的一个动向，哈。从诸行无常，然后向于诸法无我，然后再向于涅槃寂静。好，所以这个无我运、无我法运，哈，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好，下面一段。好，三法印，哈，三法印是正确适当的指导。好，我们先来看众生了，哈，一般认为的这个真善美，真善美，真实嘛，我们要求的当然是真实美满，哈，能够善存。好，厌恶是虚妄、缺陷还有毁灭，哈。但是众生认为的真实，它有根本上的错误，哈。好，那众生认为的真实了，哈，不断的否认，哈，不断的否认过程。好，宇宙也是嘛，哈，包括即使我们现在要推求宇宙生成的道理，也是一直不断在否认，哈。好，众生心里面的快乐也没有标准，好，跟着心情来浮动。好，善。所认为的善是自体了，哈，对自体跟对自境、自这个境界的这个贪爱啊，那终究还是毁灭，所以这个善还是不真实。好，那真正的真善美是通过无我啊，通过无我。好，那第一行的后面啊，世间一般人认识上的缺陷。因为认识上的错误嘛，引起行动上的错误，好，所以走不通。所以下面说到要别开另一条生路，那这条生路要先勘破一个东西，好，先勘破这个无我苦无常。好，下面一行说无常故苦，无苦故无我。好，这样体证无我，这样翻身就能达到真善美。好，那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真善美，在印度用语就是涅槃。好，下面说没有通过无我、无常苦无我是正确的。好，那一般人心目中常乐我是错的，哈。好，通过无我，那你就可以说常乐我。好，那无常苦无我就反而变成颠倒，哦。好，下面这个图我们看看它那个箭号的地方，哦，箭号在凡夫里面那个无常是正确的，哦，那一样通过无我，然后再往上，哦，到达常，哦，在圣者位的常，哦，挂号这边是正，哦，正确的。好，这个常就是涅槃的，哈，圣者的常是指涅槃。好，好，那在这一段里面，他，我们再回到第二页，哈，第二页，我们刚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标题正法的本质跟体系，哈，跟体系。好，那从 第三页来看，你看它第三页摘纲一目，第二项摘纲一目跟提领，正领提纲，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说缘起，对不对？所以最主要的摘纲一目，摘网一目了，还有下面说的缘起，好，这是最主要的嘛，所以正法的本质是缘起。那接下来从第四页第五页到第四页第五页开始，一直到第七页的三法印，好，这三法印就是正法的体系，正法的体系，好，缘起跟三法印是本质跟体系。好，我们看第八页这边，第八页这边说到三起佛教，三起佛教的概说。好，三法印是一贯的坦途嘛，从第一页跟第八页第一行跟第二行，无常出发，好，通过无我进入这个无生极灭。好，那佛法不能离开三法印，演变佛教的演变也是这一直在这三法印上，那会有三个体系的不同，是不同的法印有偏重，被偏重的倾向。那在整个流传的过程，三个体系一直是存在，好，这三个体系我们看下面有划线的地方，三藏教，三藏教就是无常中心时代，就是我们说小圣教。好，共大圣教，性空，性空的中心时代。不共大圣，好，真常中心。好，那下面有一个表了，下面有一个表，就用时间，时间把它大略的区隔，大略区隔。好，那这1600年，它是从在这个表的上面倒数二行，有没有？世尊入灭，周敬王34年，这是导师推算的了，大概西元前484年。当然说法各家说法差也蛮大的，有差到一两百年都有。好，到印度佛教衰歇，那后面有个挂号变宋了，这个变宋就是指北宋到北宋。那因为北宋他定都，他建都在汴京，汴京就是开封，这个汴就是开封的别名了，所以叫北宋，叫汴宋。好，小圣教这边的括号1世纪到5世纪，到16世纪都是指佛陀入灭之后开始算的。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纪，你不要先把它想成是西元后的，有时候他是用这个佛陀入灭开始推算。我们看无常中心，无常中心。好，第一个圆圈圈，佛灭后，迦叶尊者就开始来集结。好，那因为是迦叶尊者主导的了，所以就决定了初期佛教的走向，小行大隐。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富楼那，对不对？各位听过富楼那尊者哈？富楼那尊者他就是遵照佛陀的指示，他到处去游化，到处去说法。那富楼那回来之后，他也跟迦叶尊者讲说，我所听闻的佛法，我所听闻的也是佛法，意思就是说他所听闻的你们没有集结进去，但是那还是佛法。好，第二个圆圈圈，第二个圆圈圈谈到阿育王。好，阿育王他统一印度，好，他对佛教，对佛教，他就相信佛教，好，他就努力扩大佛教的教化区。这个阿育王之前也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屠夫了。他也好战， 不是有一个称呼叫黑阿育嘛，黑阿育就是指阿育王的年轻时候。那可是似乎了，他们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修行的这个风气哦。阿育王的祖父，阿育王的祖父应该是阿育王的祖父，他的祖父就比较有点像当时这个宗教的气氛，当时宗教就是比较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经过这个人生的重要时期，学生时期还有家庭时期之后，他会去修行。阿育王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后来他把王位放下去，他自己就跑去修行，那甚至跑到那个应该是跑到南印度哦。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报道，阿育王的祖父在南印度有一个庙，有一个寺院，那个寺院里面的雕像就是阿育王的父亲，就是阿育王的父亲，阿育王的祖父了，阿育王的祖父，那也刻的也很像佛陀，但是有点像耆那教就是没有穿衣服。你看那个佛陀像佛陀像跟大雄有没有？耆那教的大雄，你如果只是看面部长相的话，几乎你分辨不出来。这时候你要分辨什么呢？分辨用有没有穿衣服来分辨。真的，大雄没有穿衣服。然后你如果到印度，你会看，甚至应该在台湾也看得到，你会看到佛陀像它几乎也是很像没有穿衣服了，但是你会看到它有一个条纹衣，很像透明的，它会有一个条纹衣，那个就是佛陀。那如果是相貌庄严，但是是裸体的那应该就是大雄。好，这是因为他们同年代嘛而且都很有名。好，那阿育王他也是在看到战争死那么多人，他才悔改。他才觉得这个众生的生命应该尊重。好，后来他努力这个世界佛教运动他就接下来就派遣教团到各地区去弘法。那主要的教区下面有他说到像这个莫产地是一个人他到济宾区这个地方就是印度的比较西北了西北。在印度最有名的那个，各位知道印度人他常常披着那个毛毯，对不对？毛毯，那个毛毯最有名的在什么地方？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各位应该听过克什米尔。这个克什米尔就是说济宾了，现在的克什米尔就是那时候称的济宾。好，这是莫产地。那另外还有摩士陀到锡兰，到锡兰。好，这个对这个摩士陀对锡兰的佛教就很重要。他们巴利语系的认为是佛法是摩士陀带过来的，所有的一切他们的经律论，这些有记录的都是摩士陀带过来的，可是实情恐怕不是，实情恐怕不是，他有带过去，但是不是现在所看到的整个的巴利三藏，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系的三藏他都一直在增或者在修，在改，一直在增补。好，这是到东南的锡兰。另外大天到一个地方叫摩西沙曼陀罗，这个在南印度，在南印度，所以在北印度在南印度都有，还有到锡兰岛的。好，那之后当然分化更多，甚至到十八部。好，在这一页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一开始他也说，后代的这些学派分裂演变跟三一样跑不出三法印，一样跟侧重有关系。 在第五行，每一期都有这三系的思想，哦，不过有一个思想哈，某一个思想会是时代主流哈。好，下面就譬喻哈，这个譬喻我们看一下后期佛教，后期佛教就是性空之后，甚至唯识之后哈。好，这个后期佛教有一切派的无常，有中观派哦是性空，还有真常哈监慧派的。好，那一样哈。在下面两行中间，佛教的发展史上来看呢，真常是时代骄子，真常比较受欢迎。好，那瑜伽派呢，瑜伽派跟初期佛教的无常有关，所以瑜伽派它是讲无常的，它的无常在哪里，建立在哪里，建立在阿赖耶识，这个心识，这个系的意识是不断不断在变化。好，那根据这个阿赖耶识成立生死流转，那还跟涅槃还灭哈，所以它是跟无常论有关。好，中观是第二期佛教哈，第二期是性空。好，第二期就是在这边的中观派，它是继承龙树那时候的中观了哈，因为他在谈后期。如果你继续推寻哈，就是再看部派佛教，部派佛教那一样，无常是主流，性空有了，有这样的规模了，真常也有所以部派佛教真无常为主，性空真常都有规模好，后面有一句话要研究了，你要研究部派发展到大圣，好，用这三个论题去考察。好，这是这三个了哈，三期，那也跟三法印哦。第九页这边，第九页最上面也是谈到历史的部分哦。第四世纪，哦，阿育王被篡位，阿育王是孔雀王朝嘛哈。好，那就有另外一个王朝建立，叫勋家哈，勋家。好，那这个王朝的国王是婆罗门教哈，所以这个中印度就受到一个法难哈，被摧残。好，下一个袁泉先说到西北印这边，就说一切有戏的哈，莫产地。刚刚莫产地是被阿育王派去祭兵嘛哈。好，在那一边呢，他就没有受到摧残哈，而且他能够发展了300多年哈，好，达到最高潮。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第八页哈，第八页这边倒数第二行，我们刚刚有说到莫产地到祭兵嘛哈，到祭兵，那这个也是埋下后来所谓北传佛教的开始了，北传佛教。那摩世陀到锡兰，好，那锡兰又到这个缅甸有没有？哦，到泰国，这个就是南传佛教哦。因为祭宾西北印这边，在阿育王的时代哈，他的领土到达哪里？你知道？巴基斯坦。哦，阿富汗，甚至到伊拉克、伊朗那边。前不久，各位应该也听过一个消息，有没有？伊拉克它有一座山，然后刻一尊大佛，对不对？结果那个大佛被炸掉，啊，那个大佛就是说佛教弘扬哈，往西北走到那么远，走到阿富汗，走到那个伊拉克那么远。哎，被炸掉应该是在阿富汗哈，阿富汗的大佛，现在是阿富汗，是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阿富汗哈，哦，你去过 是？对，所以那时候你想想看，那时候佛教的弘扬哦，也是蛮区域蛮大的。好，那祭宾那边绕到阿富汗，然后往新疆，往中国的新疆。 就是西域嘛，然后往东就往中国，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就是印度往北传的一个路线。所以济宾这一区对汉传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因为济宾这个区域它小乘很发达嘛，所以你看小乘教传来的论点也很多。然后济宾区后来这个大乘佛也到济宾区，到西北印。好，所以在西北印大乘也弘扬过一段期间。好，所以很多翻译，很多翻译师，好像支理迦谶，像这个鸠摩罗什，都是从西域那边过来的。哦，他们所传的禅法，哦，所带的这个论点、经典，哈，都从济宾啊、西域这样传过来。好，第九页这边，性空中心时代，哈，性空中心。好，这时候有一个迦尼舍迦王，迦尼舍迦王。好，老师用这个王，这个是贵霜王朝了哈，贵霜王朝。好，用迦尼舍迦王来分界哈，分成无常中心跟性空中心。好，下面就提出一些例证了哈，就是说性空中心大乘教它经典哈。有讲到性空的经典，其实已经很早就有了，像真阿含就有谈到哈，行在六度，解在真空，六度嘛，六度行，然后哦解性空，还有大士已经有实地的教义，哦，这个大士是大众部的，我们看注脚二十七哈，注脚二十七有提到，大士它是大众系里面的说出世部。好，他实地是菩萨实地哈，跟般若经很接近。好，另外邪尊者见过般若，哦，这个邪尊者六世纪的人，那他也是在，应该是在西北印那边哈，西北印的那个学者。好，注脚二十八有提到了哈。好，我们看下一页第十页。第十页最上面这边谈到，哦，大乘佛教，刚刚谈到起源嘛，起源很早，很多甚至部派时候的人，哦，部派时候的经，好，或者那时候的典籍都有提到这个大乘的一些思想。好，那大乘兴起，哦，就从无常到空，哦，好，甚至进一步到第二行这边，哦，他理会到非空不能成立无常，无常也要从由空去成立了，甚至他们说无常是空的出门，无常是空的出门而已，好，那这也从有情本位扩展到宇宙，因为既然空就是一切嘛，一切法空。好，下一个圆圈圈谈到龙树跟提婆哈，提婆达多，他们从南印到中印，好，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哈，外道很兴盛，那复兴佛教也很困难哈。好，龙树这一系，它是摄取南印的大众系跟西北印的说一切有系，而且在中印，在中印分别说系基础上发展起来，有大众系，有分别说系，还有西北印。好，这个在注脚三十一，我们看一下了，注脚三十一，我们看注脚三十一的第三个，他有提到大众说一切有，还有分别说系。我们来看注脚三十一的第三个，好，性空学探源里面有谈到佛教的四大系，那这四大系又把它分两流，大众跟分别说系是讲谈空的，好，独子系跟说一切有系是有中，好，那这两大流就变成 大小圣哈，大小圣。好，其他人请自己参考哈。好，另外有谈到中印度的大乘佛教哈，是龙树跟提婆的发扬哈，啊，脱离小乘而独立，好，始终在外道小乘的包围。那龙树其实他也曾经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期望啊，他希望能够创立那个，能够建立大乘的僧团，啊，因为早期如果从早期的佛典来看，大乘的这些学者了哈，不管是出家众，他一直是依附在传统小乘的僧团里面，哦，那是龙树他有一个，当时就有一个理想，哎，建立一个大乘的僧团，不过后来还是失败哈，哦。好，下一页第十一页这边。好，在中期嘛，哈，性空这个时代，从西转到北，哈，就往北走。好，在这个大漏支跟齐聚家，哈，完成发展，那也传到中国。好，所以这个迦利舍迦王，哦，他信奉佛教，哎。迦利舍迦王他信奉佛教，而且他对于大小圣，他应该是对大圣比较尊重，但是对小圣 也不会排拒，而且反正佛教的发展他都很推崇，哦，那大毗婆沙论应该也是在他那个的时代，哦，在他那个 年代所编辑而成的，哦。好，下面有谈到虽然是性空中心大圣为主，哦，但是大小共行。好，通三教，但是但为菩萨，好，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好，那这样的通三圣嘛，他承认小圣，哦，承认小圣。好，下面有一句话说，龙树也不能因法华孤证法华，只有法华这个证据了，哈，法华经说这样说，就说二圣决定成佛，哦，所以他不依照法华，因为法华经说二圣一定成佛，哈，法华经是一佛圣嘛，对不对？所以龙树他还是说三圣，哈。好，误解法性，哈，误解法性空，三圣同证般若，般若是三圣共证的哦，啊，三圣同见法空。好，下面那这个说法也很有影响啊。这个说法就是要把两边把它通起来，共通起来。小圣的智断，哦，这个智就是智德，断就是断德嘛，那断烦恼，智就是正真理嘛，断是断烦恼，智是正真理。小圣智断，那当然是指阿罗汉，对不对？小圣正阿罗汉，小圣阿罗汉所得的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哦 ，OK， 好，在智慧上。他们所证的是一样，好，同见无我，哦，同见无我。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般若是这样，哦，在般若是含容三圣，对，般若含容三圣，在龙树菩萨他还是含容三圣的，哦，但在大圣的发扬中，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典籍，他一直非常秉持，非常排斥声闻的教典。好，下面珍藏中心，哦，抱歉，我时间超过，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